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将出席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南德日报表示，德国需要一个稳固的政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周日起对印度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在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出生的小熊猫圆梦将正式与公众见面。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前往加拿大与一场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外长会议。五角大楼1月12日发表一份声明指出，马蒂斯计划星期一启程前往温哥华市，出席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联合主持的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问题。当被问到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什么会出席这次外长会议时，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星期三表示，马蒂斯去那里是为了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并向人们展示美国有一套全面措施应对朝鲜问题。参与这次会议的十多位外长大多来自在朝鲜战争中向联合国部队提供军事支援的国家。被认为对解决朝鲜问题至关重要的中国和俄罗斯预计都不会派外长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官员指出，这次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制造更多的分歧，无助于解决朝鲜问题。德意志报表示，德国需要一个稳固的政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媒体对三党组阁莫迪谈判成功反响不一，但欢呼雀跃的很少。世界报写道，莫迪谈判的结尾出来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安慰，一个长达28页的镇静剂。他欺骗公民说，在当代汹涌湍急的河流中，德国完全可以照老样子干下去，没有雄心壮志，像个管理员，凡事慢慢来。柏林出版的日报写道，莫迪谈判文件给人的印象是正直的官员想为普通挣钱者做点好事，很多事情在德国将会有一小点改善，但真正的起步不会到来。另外还有一点很明显，面对难民，大联盟官员冷漠又吝啬，不仅鸡舍盟可以下令设定移民上限，在有关战争难民家庭团聚问题上，各谈判方也心胸极为狭窄。南德意志报也认为，莫迪谈判结果是一个苦涩的药片，但如果联盟党和社民党能很快进入正式的大联盟谈判，这将是正确和重要的一步，因为德国需要一个稳固的政府，欧盟的团结，华盛顿一时的政治疯狂，难民和移民问题，数字化的革命性效果等等。要着手处理这些迫不及待的问题，政府必须在联邦议会拥有多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来自以色列的消息显示说，内塔尼亚胡总理从周日开始对印度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巴黎时间1月13号周六晚间的最新法语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周日起对南亚大国印度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有近130名以色列企业家将随行出访。据以色列外交部一位主管亚洲事务高官对外宣布的消息，内塔尼亚胡总理本次出访印度将要讨论的议题包括水、农业、能源、文化、创新与国防。那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企业家随行？就此，以色列赫兹利亚大学研究员、战略问题专家卡尔蒙解释说， 以色列是继俄罗斯之后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装备供应国，比如我们曾决定出售巴拉克导弹、反坦克导弹。印度国防部曾于上周宣布，将向以色列购买131枚地孔导弹。这批导弹将被用于装备正在建造中的印度首艘航空母舰。总之，以色列是印度国防的重要供应商，已经售出了近8亿3000万欧元的军事装备。本台法语报道注意到，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本次出访期间还将谈到印度电影业到以色列拍片的事宜。按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印度之行将于1月19日下周五结束。
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创下50年以来最高纪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多年来居高不下的美中贸易逆差，2017年攀上新的高峰。根据中国海关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扩大了10%，至2758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在美国考虑通过一系列处罚和其他行动抑制美中贸易失衡之际，最新的贸易数据将使特朗普政府更有理由批评中国的贸易行为。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2017年则是近50年有记录以来贸易逆差最高的一年，刷新了2015年2910亿美元的前历史新高。但美国的数据显示，2015年对华贸易逆差为3670亿美元。目前美中贸易关系已然面临巨大压力，两国官员都表示，即便不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也有可能引发一轮报复行动。在中国最新贸易数据出炉前，特朗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在向朝鲜施压，促其放弃核武研发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他原本希望对中国采取更严厉措施来纠正美中贸易失衡现象。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程度远胜以往，但仍未达到他最初的期望程度。在与美国官员和企业举行的闭门会议上，中国官员已表明立场，即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样惩罚措施，中方都会采取报复行动。
在法国的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出生的小熊猫圆梦，正式将与公众见面。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2017年8月4日在法国出生的熊猫圆梦已经5个多月大，周六一大早他就在妈妈欢欢的带领下来到熊猫馆室内活动区。在妈妈悠闲进食早餐时，他在一旁不停地攀上爬下。在透过玻璃幕墙观赏大熊猫宝宝的法国公众中，有不少人在开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有不少观众一直喜爱圆梦的爸爸妈妈，也就是2012年到法国的两只大熊猫圆仔和欢欢，是他们的忠实粉丝。这使得该公园接待游客数量从两只大熊猫来法国前一年的60万人次激增到100万人次。2017年全年，这个动物园创纪录地接待了150万人次的游客。圆梦的诞生无疑给了这个动物园再添人气，约有2600万网友通过社交网络关注了熊猫妈妈欢欢的生产过程。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于去年12月4日被正式命名为圆梦。他出生时体重为142克，在饲养员精心照料下，目前已经超过11公斤。据介绍，熊猫幼崽非常脆弱，圆梦目前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妈妈在一起，预计1岁时才可去户外活动。 元仔和欢欢2012年从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后，开始为期10年的中法大熊猫繁育合作计划。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把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的名单，指淘宝网上仍然充斥大量的侵权物品。阿里巴巴反驳说，只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令阿里巴巴成为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度政治化环境下的新生品。2011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首份恶名市场名单以来，中国著名的电子百度、搜狗、京东等都被列入其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报告中，将9家中国市场列入恶名市场名单，其中有淘宝网等3家电商平台和北京秀水市场等6家线下市场在整个名单中占比近 20%。 淘宝网近年来采取措施打击网上销售假货，当局肯定淘宝的努力，但指淘宝似乎只是协助国际品牌而非中小企业，而淘食亦没有发展一套指标去显示网上的假货规模。淘宝网曾经在2012年获当局的除名，但2016年再被点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引述一个美国汽车组件商会指出，一些淘宝买家用上美国品牌的名字，卖家搜索这些品牌时就会显示出很少的正版货。报告称，两个商会指阿里巴巴集团交涉之后情况较为改善，但面对网上存在的大量假货，对许多美国品牌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挑战。根据一些商会的供词，虽然淘宝有机制可以让权利人要求相关假货下架，但仍然存在延误、负担等等问题。报告列出阿里巴巴就保障知识产权所做的措施，肯定其至今所做的努力，但当局认为一些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报告举例说，虽然阿里巴巴提供了数字，只一年间关闭23万间淘宝店，产品下架要求下降 25%， 网上平台多了 11% 的知识产权登记账户，但数字不能够反映淘宝网平台上假货的整体规模。报告指出，阿里巴巴处理侵权问题时，目标倾向国际品牌，而非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使用有关假货下架平台，持续遇到困难。在2017年，中小企业向美国政府求助于有关淘宝侵权问题，超越任何一个网上的商业平台。意大利时报1月13日报道称，意大利检方针对意甲足球劲旅西伊米兰去年遭中资收购一案，是否有为洗钱目的灌水交易金额已经展开调查。但是米兰的检察院13日否认开始立案调查。报道指出，米兰检方想探明买家为主七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阿西米兰支付球队前东家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的7亿4000万欧元是否蓄意灌水，只为将大笔的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法新社报道称，贝鲁斯科尼经营阿西米兰30多年，期间球队战绩斐然，共夺下29座奖杯。在去年4月13日由李永红领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阿西米兰，这一中资集团买下阿西米兰 99.93% 的股份，并接手球队2016年6月30日共计 2.2 亿欧元的债务。但中国最近推出最新的外汇管制措施，限制海外资金流动之后，将金钱转移出国更加困难，参与投资者数量也因而逐渐减少。巴拿马籍的邮轮桑奇号上个星期在东海撞船之后持续燃烧，20多名伊朗船员至今仍失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月13日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时说，只要有1%的希望，中方就将继续尽100%的努力去搜救。隶属伊光光辉海运公司的桑奇号6日晚间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与货轮碰撞之后起火。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的宗教自由权利一直受到侵害。最新的例证是，云南昆明等地40多位基督徒因涉嫌组建邪教组织罪而被审判。而在中国北部的山西，一座有50000多基督徒做礼拜的福音派教堂被拆毁。据报道，2016年3月15日起，云南警方以先抓人后立案的方式，陆续在全省范围留置、拘留、逮捕、讯问200多名基督教徒，之后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其中约40个人。这就是云南省公安厅督办的所谓315案，遍及昆明、楚雄、大理、临沧、宝山、西双版纳、昭通、玉溪等地。除了楚雄、大理和西双版纳等地涉案的10多名基督徒尚未开庭审理之外，大部分案件已经审结。有被告代理律师称，在部分地区，由于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或由官方指定的律师出庭辩护，外界无法得知案情的细节。也有不少辩护律师受到打压，被撤销了辩护资格。有法官指控早先出庭的多名被告律师违法辩护，因此不许他们继续出庭抗辩。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云南云县教案6名被告人之一的居殿红及其助手梁琴等人，2015年到2016年间，在云南省多地州市秘密聚会，传经布道，发展信徒，继续鼓吹宣扬世界末日论，培养组织骨干，为秘密传教布道聚会创造条件，提供便利，重建三班普人派组织体系等等。但居殿红在法庭上辩护称，自己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传讲的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行为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原则，没有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所做的是按照圣经教导他人行善、做好事，传讲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恩。他还对当局指控他是三班普人派予以否认。其余的被告梁琴、杨顺祥、张少才等人也都表示，他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被称为邪教的三班普人派。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山西省的金灯台教堂本周二被准军事警察摧毁。该教堂是中国最大的福音派教堂之一，警方使用重型机械和炸药将这栋超过50000名基督徒在其中做礼拜的建筑夷为平地。这个大型教会的成员此前也与官方发生过冲突，包括在2009年，当时警方收缴了圣经并监禁了几位教会领导人。该报道还说，近几周来，当局至少拆除了2座基督教堂，山西省的金灯台教堂就是其中之一。纽约时报报道说，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政府已经摧毁了教堂，或将教堂尖顶及十字架撤下。该运动反映出共产党长期以来对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基督教的担忧，认为它对该党的权威构成了威胁。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将拆毁该建筑的行为描述为全市范围内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还引述了一位未说明身份的官员的话，称该教堂是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私下建起来的，并说起初该教堂伪装成了仓库。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美国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告诉外界，这座建筑是由福音传教士王晓光和杨荣利用当地基督徒捐献的近300万美元建造的，但从未依法定要求来向当局登记。 有关方面的数字显示，超过6000万以上的基督徒生活在中国，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在未经注册的教堂里做礼拜。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表示说，对山西金灯台教堂的反复迫害，表明中国政府不尊重宗教自由和人权。美国国务院2018年1月4日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经在2017年12月22日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容忍有系统的、长期和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封送交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侦查仪器设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费加罗报将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放在了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报道了此次展览吸引了全球4000多家厂商，其中包括许多初创企业。展出的消费电子产品显示，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将进入现代家庭，汽车也预显智能化和自动化。解放报突出的话题是继续发酵的法国婴儿奶粉污染事件。十字架报的重点新闻则主要围绕罗马教皇有关移民问题的立场引发争议的话题展开。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主要有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与社民党达成原则性共识，有望继续展开4年时间的任期，从而不出陷入危机的政局。叙利亚向位于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伊德利卜省发起最后攻势，引发土耳其不安，安卡拉向俄罗斯表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最后一次延长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制裁豁免期，德黑兰方面的紧张情势有所减缓，但愤怒情绪依存，以及韩朝两国举行的高级别会谈顺利结束。此外，今天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与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剧的消息。报道指出，中国方面周五揭示的数据可能引发特朗普的极大不满。经历了2年时间的收缩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强劲反弹，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强劲需求的支撑下，中国去年出口额增长了 7.9%， 达到2263亿美元，受益最大的当属电子和家用电器等成品。进口业务方面，全年的复苏势头也表现良好，继2016年出现后退态势之后，2017年进口额大幅增长 15.9%， 达18041亿美元，这是2011年以来呈现的最好局面，主要是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所致，但内需的强劲增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2016年相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了 10%， 达到275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报道指出，此一情形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中旬表达的愿望，即增加进口、减少税收、促进贸易平衡。12月初，中国方面宣布对包括化妆品、服装、酒类产品及婴儿食品在内的部分西方产品的税收减半。不过，中国贸易顺差出现收缩，并不会令所有的合作伙伴从中受益。相反，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有所加剧。2017年，两国间的贸易顺差比上一年增长 10%， 从过去的2540亿美元增至2758亿美元。这是美国总统十分敏感的一个话题。特朗普政府谴责北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铝、钢等产品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调查。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受到美国质疑，极有可能成为受到制裁的核心。 从欧洲角度看，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下降了 2.9%， 达到1270亿美元，但这并不能阻止布鲁塞尔继续保持警惕。欧盟委员会加强了反倾销措施。在上周初对北京的出访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要实现法中两国贸易关系重新平衡的意愿。法国总统还发出要求中国进一步向欧洲企业开放市场的强烈呼声。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台北一周。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艾敏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一周以来台湾的社会似乎很不平静，为了劳动基准法的再修正，在野党和劳团展开了激烈的抗争，甚至有人去集体卧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总结这一次的大规模激烈抗争，最主要的就是蔡英文政府想要弥补自己一年多前错误的立法。前年的12月，民进党政府上任不久，挟着胜选的余威，想对劳工示好，趁着劳基法修正的机会大改条文，大幅的偏向劳工。那当时几个重要的修改，民进党都强调是进步的修法，但呢，也都是这一次再修正的主要目标。换句话说，这次再修正就是往资方靠拢，这也是劳团上街激烈抗争，甚至于到铁路台北车站去卧轨，影响到列车行进的原因。
那么两次的修法具体会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如果要这样摆过来摆过去的话，自然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撕裂，那为什么不能靠民主的机制来进行讨论呢？然后一次就把它搞定。
先说两次修法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啊？在13个月前，台湾的政府标榜的主要修法的成就有第一，确立周休二日的一例一休制度；第二呢，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资按照平日工资加码，就是做一小时算四小时，做五小时算八小时啊。那第三呢，就是每个月加班工时的上限定为46个小时，每一天的工时不得超过12小时。第四就是轮班制劳工换休的时候需要有11个小时的间隔。那可是经过这次的再修法，未来劳工可以连续工作12天，所以蔡政府当初洋洋得意的一例一休等于是宣告走入历史。那其次，当初胡乱加码的加班费做一算四做五算八取消了，改为核实计算。还有就是每个月加班工时的上限，刚才说由46小时提高为54个小时，那么劳权保障可以说也缩水了。最后就是轮班制劳工换休的间隔也从11个小时缩短为8个小时，等于就是倒回去当初血汗劳工的时代。
那有点很奇怪，因为台湾实施的是民主制度，为什么不能靠民主的机制让劳资双方通过充分的沟通，然后由立法机关慎重的修法，却偏偏要先偏向劳方，然后再倒向资方这样的方式呢？
是，我想这个也显现了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偏差。台湾的媒体对于这样的一个乱整啊，有深刻的评论，指出上一次修正劳基法的时候，台湾社会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在野党跟舆论对于修法的偏差也提出了许多警告，但是民进党的立委习惯的却是瞻仰上意团结一心的那个老套，所以呢，就放着最高民意机构的立法权跟脑袋不用，只想当行政部门的应声虫，一心只想着要护航。那再加上民进党目前在立法院是占了大多数的席次，所以呢是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只想到民进党胜选的基础是劳工的选票，所以当初就胡乱加码。那经过了13个月之后，终于无法抵挡整个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再往回修。那事实上，蔡英文指派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劳基法再修回来。
台湾立法院针对劳基法在修正案三读的过程中，台湾的劳工的团体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在立法院周边绕行，甚至丢出了烟雾弹。台湾官方对这样修法的反复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实在是躲不过了。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呢，公开的说，在短时间内二度修改劳基法，造成社会的不安。身为执政团队的领导者，他要向国人同胞表达诚挚的歉意。 那蔡英文也强调啊，劳基法修正终于完成，那未来政府会兼顾劳资共好、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还有中小企业生存的原则下，一步一步的让劳工权益能够更好。可是台湾的劳工团体是非常的愤慨，像新竹县产业总工会就说，政府无视劳工的权益，劳工团体将要提出公投啊，就是要提这个公民投票的案子，要让这一次的修法能够失效。那桃园产业工会也将会发起罢免同意修法的立委。另外就是由劳团组成的五一行动联盟誓言将要抗争到底，绝不善罢甘休。他们说呢，民进党政府只要撤除巨马跟蛇龙这些路障，他们将会立即突袭抗议。看起来台湾的劳基法再修正案虽然是三读通过，但是台湾社会劳资严重对立的这个结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开的。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艾米，谢谢各位听众。
再次感谢苏黑娘的技术合作，我们下周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将出席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南德意志报表示，德国需要一个稳固的政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周日起对印度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在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出生的小熊猫圆梦将正式与公众见面。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2018年第三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你不知道的耶路撒冷，以色列与中国关系红火。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激怒了全球穆斯林，也使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双创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正日益紧密。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正在以色列的阿士杜德港口附近新建新港口，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也夺得海法计划新建的私营深水港25年经营权。在中国的投资圈里，以色列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现象。
那除了中国企业投资以色列以外，以色列企业投资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以色列康博斯集团是一家具有超前意识的高科技投资集团，公司拥有几百项专利，涵盖了环保水处理、绿色科技、节能农业、养殖业、医疗科技、物联网、智慧城市与安全、机器人与汽车等领域，是各个领域里最创新的技术。他们在中国北京、上海设有分公司，也在中国各地开设办公室。
中国和以色列还有哪些领域的关系是最为突出的？
中国呢，赴以色列出境游市场正在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成了国际旅游业亮眼的新兴市场。这些年中国入境以色列的游客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2017年是中以建交25周年，在亚洲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大游客来源国。亚洲周刊从以色列国家旅游部获悉，2017年赴以色列的中国游客数量达到105000人，较2016年增长了4.6%，也达成了该年度10万人的目标。
对于中东，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吉思认为，大中东的特点就是穆斯林人口占相对多数，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国应该以各种手段坚定而审慎地加大在这一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包括扩大和加深同这些国家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宗教组织的接触。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缅甸虽然已经独立70年，但殖民遗毒影响至今。英国殖民者当年采取分而治之手段，在缅甸设置了许多边陲地区，又将这些边陲地区分割给各少数族裔以及占多数的缅族，让他们彼此牵制， 导致独立以来内战与民族冲突不断。长久以来，在西方媒体的垄断渲染之下，世人只知道缅甸有民主自由的问题，却不知道缅甸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从独立以后就持续了70年的内战，而当年殖民政府在缅甸所实施的政策跟这个老老缅甸的问题脱离不了关系。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三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一个专题是倪楠主持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由倪楠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俄罗斯达达斯坦发廊之王在西欧首个工作坊罗湖巴黎。黄金玉石刻画了末代沙俄宫廷的设计大家彼得卡尔法贝热，曾经是唯一的一名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做过个人珠宝展览的名家。在他之后，我们今日要提及的伊尔齐兹法祖尔齐亚诺夫是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人。伊尔齐兹法祖尔齐亚诺夫日前选址巴黎的巴区，落成他在西欧国家的第一个工作展示坊。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巴黎，继续推动着东西方艺术情缘的流动。伊尔齐兹·法祖尔齐亚诺夫在1968年出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达达斯坦共和国泽列诺尔斯克市，上世纪90年代从列宾的学生尼古拉·费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他在喀山市开设了玻璃和丝绸画坊，主要的风格是伏尔加河达达斯坦传统艺术。90年代末期，他在莫斯科开办了工作坊，从此知名度暴涨。1998年，一位法国尼斯晨报的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将他誉为发廊之王。2012年开始，以他名字命名的珠宝公司打入了巴黎、日内瓦、东京和纽约等国际都市。2011年和2013年，他在香港赢得了国际珠宝设计大奖赛的金奖。在他之前，无人连续两次获得此奖项。2016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一万大地钟楼举办了个人展览，展出作品300多件。伊尔齐兹·法祖尔齐亚诺夫曾经对我说，比起珠宝设计师，他内心一直自认为首先是一名画家，而如果不是发廊这种介质的存在，他或许已经放弃了珠宝设计师这条道路。他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精湛热发廊多项技术的设计师，而发廊对于颜色的表现力是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用发廊制作珠宝，就如同用真正的水墨颜料进行绘画，无限贴近想要表达的自然之美。颜色当中，红色属于最难上的颜色，他却让红色给他的珠宝带去了魔法。而如果不是法国，他的才华也需要等到很久之后才会被世界认可，甚至无法被发掘。 在伊尔奇兹·法祖尔奇亚诺夫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瞥见伏尔加达达艺术、新艺术、装饰风三个主要的创作方向。对于自然之美向往的他表示，其实不需要刻意寻找美，只需要睁眼体会生活上的细节。在巴黎的工作坊当中，可以看到山水、花鸟、鸟兽、鱼虫等形象，纹路细致清晰，却没有被人工雕琢感所拖垮，色泽华贵雍容，但是不失天真无邪之极。浓厚的中亚风情、东方水墨画元素并没有冲淡国际鉴赏界人士对他的理解。曾经有人将他的作品与法国著名珠宝设计师赫内·日·拉里克和乔治·福盖相提并论，但伊尔奇兹·法祖尔奇亚诺夫表示自己深受二位大师的影响，只是追寻大师足迹的后辈而已。下面是我们对他的一段采访。您是出于什么想法在欧洲开始您的第一间工作展示厅，而且要把它设在巴黎呢？法国是我第一次在国际舞台展示我作品的国家，那是在1996年，法国对我有知遇之恩。1996年也是法国媒体开始关注我作品一年，其中包括《尼斯早报》《费加罗报》等等。在我心中，法国是我的伯乐，是文化和艺术的国度，涌现出了很多对我风格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因此，我决定将我在欧洲国家的第一个工作展示厅设在巴黎。我这间展示厅的筹备工作前前后后持续了要一年多的时间。现在的展品大多出自我2016年在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展览过的作品，以及之后我的创作。当然，这里面还有2017年为了纪念以我命名的 Il Kiz 品牌创立25周年而创作的特别作品系列。除此之外，今年我还在莫斯科市开设了一家工作展示厅，那边的作品我也拿来了几件在巴黎展示。您的珠宝设计很多灵感来自于自然界的生灵，还带有很明显的东西方艺术的碰撞感。无论是以东方人的审美还是以西方人的审美来看，都很容易引发共鸣。可以介绍一下您的作品构思吗？中国元素对您的创作起到过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我对世界的认知。我个人认为我的风格和新艺术以及装饰艺术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出自我手下的作品更多是美好故事和回忆的个人结晶，那些平日里被人们所忽视的却无比美好转瞬即逝的细节。抓住美好瞬间的我作为艺术家，以美的方式让露珠一般无法生存很久的美好又脆弱的瞬间得以定格留存在世界之上。如果一定要拆开分析我的灵感的话，我没有办法给出很具体的答案，因为对于外界来说，很陌生的创作方式只不过是我追随直觉与感官带来的踪迹，是我内心的一种迸发和自然流露。接触艺术的早年时代，我渐渐发现所有艺术其实都是相通的，东西方的差异也是共通之处的不同形式表述方式罢了。逐渐由于国家和民众各自不同的心理而成为了各自的体系。现在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一天都会有人穿梭在不同的文化维度当中，并且发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融合东西方艺术的元素呢？而对于我来说，东西方的艺术审美本身就是一体的。从生活上来看，西方民众一直对东方的艺术抱有好感和探究的好奇心理，而东方人则穿着和西方人如出一辙的日常衣物，人类对于美的追求原本就是融为一体的。中国无论从艺术风格还是创造技术上都是我的灵感源泉之一。中国是软玉的重要生产国， 在中国，我结识到过阮玉的创作艺术，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以至于我产生了使用阮玉来创作珠宝的思路。
У меня сейчас тоже начинает создаваться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менно на основе нефрита.
所以您认为巴黎人在理解您的创作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而且其实理解是双向的。我选择在巴黎设立欧洲第一个工作展示厅，对于这座城市的设定，首先就是一座文化碰撞实验中心，把我的文化根基和世界上的艺术洪流相结合杂糅，给巴黎的人们呈现他们能够欣赏的作品。如果机缘巧合有人喜欢而且愿意的话，我有可能将会为一些客人提供有关珠宝设计的交流会，这里将成为一个文化交流和相遇的地点。当然，实践操作上的交流因为受到诸多技术上和材料以及工具上的限制，是在巴黎不可能实现的。实践类的交流还是需要在我在莫斯科的工作坊里进行。以上就是呢喃为您采播的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了俄罗斯达达斯坦珠宝设计师伊尔奇兹·法祖尔奇亚诺夫的创作灵感世界。他的工作坊位于巴黎十八区米赫梅尼勒路4号，如果有兴趣您可以登门造访。好了，我们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2500分，您遇到了麻烦。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Hey, oh! Vas-y, avance, quoi!
Oh, il la bouge sa voiture, celui-là?
Oh, merde! Toujours comme ça, pareil.
Eva!要快点，叫 A 怎么加速？
怎么加速啊？你没看见堵车了吗？
Pourquoi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Tu ne connais pas Paris.
Je...
Hey, il y a une voiture qui nous suit.
什么？一辆车跟着我们？ Edmond, 快点！
Je ne peux pas, princesse. Hey, bougez-vous, nom d'un chien! Tournez à droite, à droite! Je connais le chemin, c'est à gauche au feu.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et puis au cimetière. C'est moi le chauffeur, non ?
Comment ça ? Adrien dit tourner à droite au feu et puis tout droit.
Il va passer le rouge et le droit, les feux, et puis droit. Mais Edmond ne s'accorde
pas. Oh, mais les gens qui ont la
carte, c'est toi ? Oui.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在国家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之间。
好，埃德蒙向左转啊 ，gauche。
对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然后 au cimetière。
阿德燕说的对，应该是右拐，不是左拐。
但是这儿堵车了，而且有人跟踪我们。
好，现在可以用一次性瞬间转移器，抓好，启动。
阿德燕，雨燕，你的手。
您用了一个工具。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Maman, pourquoi on attend?
Parce que la guide n'est pas là. Mais où viennent tous ces gens? Je ne sais pas, mon chéri.
Le Père Lachaise est dans le cimetière depuis 1804.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Demandez à la guide. Il est 4h moins le quart,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Pardon, elle vient...
À quelle heure?
À 4h et quart, c'est dans 30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à l'heure.
我们没有时间了，弄一张地图自己去找。
好的, pardon, vous avez 一张地图?
Un plan. Tenez.
Merci. Il y a une aléa, rangée 2.
Je sais pas, attends. À droite, c'est l'avenue du Puy. À gauche, c'est la 4e division.
Oscar Wilde, Edith Piaf, Jim Morrison.
Hey, regarde, c'est Jim Morrison, c'est de la balle.
Et Marcel Proust, La Fontaine, Yves Montand.
Des statues, des morts. Il n'y a pa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Allons à gauche, ici.
D'accord.
Wow，这地方真大，而且全是名人。嗯，导游几点才能到？我们问看守的时候，他说4h moins le quart，那时是4点差一刻。看守说他，dans une demi-heure到。等30分钟，那就是说4点一刻。À 4h et quart，好，导游口处看看导游对你有没有帮助。第18场游戏结束。
您有12500分。Mais
non, à droite,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您到达了目的。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 请及时拯救国家。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欣赏Gauvin Serre演唱的歌曲 Dans mes poches.
Tout au fond, archéologue du pantalon, tu trouveras plein de choses sympatoches au milieu des miettes de brioche. Avec mes clés qui se baladent, y'a quelques pièces quand je suis en rade. Et quand une mélodie m'accroche, je griffonne des noirs et des croches dans mes poches, dans mes poches, dans mes poches. Du porte-monnaie, le numéro d'un japonais, une ancienne place de Cinoche, pas encore de photos de mioche, un ticket blanc pour le métro, une cape Vélib pour le vélo, j'éteins encore plus ma téloche, depuis que je suis un vrai gavroche, dans mes poches, dans mes poches, dans mes poches. Place aussi mes idéaux, mes convictions, mon doigt bien haut, un point dur comme de la roche, pour ceux que la galère accroche par les pas. J'en ai une belle caboche, quitte à se prendre pas mal de reproches. Faut que je vous dise quelque chose cloche, parce que je trimballe toute une sacoche et j'écris sur un Macintosh, alors que j'ai un stylo tout proche qui écrit même les rimes dans ma poche.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将出席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南德意志报表示德国需要一个稳固的政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周日起对印度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在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出生的小熊猫圆梦将正式与公众见面。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安冠演和弗罗亨巴尼合唱的歌曲Nos vies parallèles。
Ce lien